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就暂时讲到这儿。下面呢，我们有些时间呢，我们可能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转入孤独地狱的众生，有的是以旁生的形象出现，这和旁生一样吗？那他是地狱众生还是旁生？他们有何差区别？孤独地狱他一定是地狱，他这个孤独地狱他的这个定性就是地狱，所以说就是说地狱当中的一个有情旁生出现的还是地狱，他不是旁生，是这样的。就像就地狱当中的这个受苦的形象，他是以人的形象受苦，他不是人道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人的形象在地狱受苦，你还是地狱众生，你旁生的形象在地狱受苦，他还是地狱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以旁生的形象，孤独地狱当中的孤独地狱的众生以旁生形象出现，他还是地狱，不是旁生啊。就像我们在这个孤独地狱当中讲的时候呢，就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有一个孤独地狱，就是中午的时候，这个寺院中午的时候显现，就是说互相这些僧人们互相打击嘛。其实那些他就是地狱众生，他不是人道，他是地狱众生，他只不过是孤独地狱以人的形象来受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就肯定呢，他是这个地狱的众生，不是旁生，区别的就在于它是地狱道而不是旁生道，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请问孩子看到夫妻吵架，心中升起了对佛不敬，对佛像吐口水，因夫妻二人都是佛教徒，孩子觉得父母信佛，家中供佛，二人还吵得如此不可思议。孩子昨天和我说起，心里很内疚。我告诉他念百字明忏悔，父母也有过错应该忏悔，还应该怎样忏悔呢？当然呢，就说这方面呢，可能方方就说是这个几方面他都有一些这个过失吧，这样的。那么就如果孩子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那就念百字明忏悔发愿以后呢，就不管怎么样呢就不应该就说是这个对佛像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父母呢有过失也应该忏悔除了念百字明，其实百字明就是最好的忏悔了一方面来讲的话应该忏悔，一方面来讲呢，为了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的话，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夫妻之间再有什么样一种问题呢，都应该就说是修安忍都应该就说意念这个佛的教义嘛，就说是这个夫妻无常犹如即时客切勿恶语争吵当日晚，这个是前行当中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夫妻无常犹如即时客夫妻聚在一起呢，就好像即时在即时当中遇到的这些就说这些就是这些客人一样，是这样的。暂时来讲遇到一起，所以说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时候短暂集聚在一起的，它很快就会分开的。所以说在短暂的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恶语争吵就是说是它是因缘和合的，但是呢遇到的时候应该相互之间呢升起了一种体谅的心相互之间的佛法的上面多去这样一种这个相互提携。所以说如果有的这样每个人嘛，反正都有自己的习气，都有自己的一种性格就是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就相互体谅很重要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自己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主动让步是很重要的主动让步很重要。所以如果两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会吵起来，那么如果一个人退一步，那就不会吵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觉得我首先退一步我就怎么样呢，我们面子上挂不住或者说我吃亏其实上面子挂得住也好，挂不住也好，吃一点小亏，但如果我自己在修行上面如果能够就说在这个上面能够进步的话，那是最好的。所以说一方面念百字明忏悔了，一方面就尽量的在以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尽量避免不要再就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是最吉祥的事情。第三个问题请问据舍论中说有一种善根叫圣意善，这无法回向给众生，因为它是常有之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知道圣意已远离一切戏论法，那是不是这种善也是相应这种圣意而言呢？可是法本上又说它是常有之法，那常有之法是不是落在一个边里面呢？这里面的常有的法呢，它是常有的法的意思，不会受到这些其他的一种因缘的影响而改变。就是说有些这种这个圣意的善根，其实圣意的善根有些时候呢就讲到什么，有些时候呢就讲圣意的善根就是指那种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觉知灭的无为，觉知灭的这个无为呢，它是一种就说是这个它是一种无为法它是一种无为，它是一种常法，但是它也是一种觉知灭，它是把那种烦恼过患 啊，通过智慧就这个抉择就是智慧嘛，通过智慧灭掉之后，这种状态那么就叫做这个无为法的一种这个善根，无为法的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在俱舍论当中有这样安立圣义善，它不会落到某个边当中，因为它是灭掉这个烦恼不产生的状态，把这种状态呢安立成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当然如果从小乘俱舍论来讲的话，它仍然是属于一个边，但是呢从如果观待大乘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边，但是观待小乘本身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边，它是一个就是一种这个圣意的善根。它因为就是说要回向的话，把这个善根要给予众生，如果我这个善根要给予众生，它必须是一个有为法，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善根让这个有情相应当中成熟。但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圣意善无为法的话，它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回向，没办法把这个回，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因缘造作生起来的，所以说也没办法把它使用用于什么地方。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叫做一种无法回向。还有一种呢，就是圣意善的意思呢，不一定是俱舍论的人讲，就是还有一种圣意善，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如来藏，一些有情的如来藏佛性，这个就是一种圣意善。为什么叫圣意善呢？因为它不是因缘和合的，它就是一种远离四边八系的一种这个佛性的状态，它是一个大无为法。所以这个大无为法的这个佛性，它是不变不动的，无所缘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也不能够回向给众生。我们那个回向给众生的，就是说通过善心发起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和合产生的这些善根，这可以回向。所以如果是如来藏的当中的这个圣意善的话，它不是一个边，它不会有一种任何一个边，因为它是本身是远离了四边八系的，它安立一个这样一种常有的名称而已，它只是取了一个常有的名称。而这种常有和平常我们讲的一种常乐我净，就是四颠倒当中的这个常，不是一回事。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去了解这样一种圣意的善根。这种圣意的善根它不和其他的一种善根不一样，它都是一种善根，但是呢和平常我们讲的一种善根的定义啊，它的一种法相是不相同的。第四个问题说，前行第41个综合地狱里这段长行文里，在无法想象气息分解的痛苦和万分恐怖的状态中死去，这里的气息分解怎么理解？念咒语用念珠是否要过佛陀？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气息分解就是死亡的一刹那，就是说就像我们人道众生死亡的时候他要面临这个气息分解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地狱有情这样一种这个在临死的时候呢，他也会遇到那种气息分解，就是说要即将死亡的那个时候，他的这种他要马上死亡的时候，这个叫做气息分解的一种时候。当然就是说地狱众生当中的气息分解的死和这样一种人道当中的这个气息分解的死它不是一样的，因为它不可能真的死，它是一种假死的状态。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人他死了之后就会转身，但是地狱众生呢他死了之后他马上就复活了，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大铁杵砸下去的时候他就死了，但是呢他的铁杵收起来之后呢他马上又复活了。所以这种的话就说是一方面来讲可以叫做万生万死，但是那种死呢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死了之后就从当时那一道就开始转身，不管你的还有业重新再投生地狱也好，还是说投生其他地方，和那种死亡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的地狱的众生他的业没有尽之前他不会真正的死亡，所以说气息分解的就类似于在这个人道死亡之前的那种四大分散气息分解，就断气吧，气息分解我们叫断气。所以说就是说是地狱众生的这种气息分解也可以理解成断气的一种这个意思。然后念珠是否要过佛土，这个是两种观点，但上次在讲念珠功德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有些大德的引用这些序部说不能越过佛头否则的话有这些越法罪啊等等。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也使用一些这个有些根据呢说可以越过佛头没有什么，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定论这个就看自己看嘛反正就说是这个反正既然没有定论的话应该说两个都可以。第五个问题，佛陀加持弟子看见娑婆世界本来清净，加持恶鬼先吃饱饭再听开示，请问佛陀加持力的范围有多大？那这个佛陀加持力的范围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只能说很大很大，那么就是说这个当然有的时候呢也是要观待这个观待众生的善根观待因缘因为佛陀的智慧境界它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够通过这些 就是经典当中啊，还有就是说是出现了公案，我们去这样去做这做这样一种这个解读。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佛陀的加持力很大，有的时候呢，好像也是佛陀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就是众生的业啊，这也佛陀也有四种啊不能嘛。所以这个方面呢，从那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好像有很多做不到的。但是从很多地方讲的很多做到，关键说就要看这个时间因缘。如果说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也可以佛陀也可以加持弟子看到娑婆世界本来清净，可以加持恶鬼吃饱饭。但如果就是说这些恶鬼他如果没有因缘的话，佛陀即便是佛陀加持他也不行。如果他没有他相信当中没有善根，他没有一点的因缘，即便是佛陀亲自加持他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业在里面呢也起了很大的一种作用。所以说佛陀的范围加持范围到底有多大了，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没办法确定。第六个问题说，如果在家里没有无线网，为了听法下载一个万能钥匙用别人的网络，这样过失大吗？怎么忏悔？这个问题呢反正尽量的不要这样方式，因为这些很多时候呢比较危险啊，比较危险。但是呢如果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是一个心很纯净的话，如果真是为了听佛法，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利益这样一种这个别人的一种就是说有网络这个友情，让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功德，接上法缘呢，这样做的话也是还是可以。如果发心很纯净的话应该可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自己心态会怎么变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过失呢，如果真正纯粹是为了听法，就是为了听法，而且的确是没有这样一种条件，然后就说是听法，然后听法的时候也是为了利他等等，这个方面可能应该单纯这个侧面来讲过失不会特别大啊，这个过失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它是原法义啊，它不是为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偷到了之后为了自己的一种生存啊，为了这样一种这个吃饱肚子生存，它不是这个。如果纯粹是为了法的话，它可能过失不会特别大，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应该但是也不好说没完全没有过失，所以还是念一些这个百字明啊，念一些这个三四五忏悔文啊，这样是可以。如果以后有可能的话，还是家里再装上这些无线网络。如果不行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是发些善心吧。如果还是真正的就没办法，实在没办法的话，就说是发些善心啊，就说但是这个发菩提去用别人的网络啊，总是觉得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的修行没那么纯净。所以如果真是如果是不是那么着急的话，就到一个网道友家嘛，到一个道友家里面去用他的网络下载，下载完之后再听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网络它其实是比较那个的，比较就是说普遍的，说不一定就是说只有他们一家有网络，其他没有网络，其实可以在其他道友家去下载，可能是他同意了之后使用的话就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所以以后呢尽量这个方面要注意。第七个问题说，修忏悔法时可不可以总观想忏悔？若只观想降下甘露冲洗自他一切有情的罪障，而不一条一条去观每一个罪业，这样可以吗？若一条条观，是按罪业的类别去观吗？如总观忏悔，如总忏悔杀生这类罪，还需要一条的去忏悔五岁时、六岁时犯下的杀生罪业？其实这个忏悔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忏悔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时间当中，一个小时当中修了之后不再忏悔了。其实我每天，比如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也许是我每天都在要修忏悔，或者就是我们要修十万遍的忏悔，我们要分很多次的修。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总观想还不够啊，总观想忏悔就是说，反正我观想忏悔一切的过失，这个也是可以，但是还是不够啊，不够详细。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观总忏悔之后呢，还要观分别的一些要忏悔的这个条条款款都要忏悔。所以意义上是为了帮助我们忏悔，也编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忏悔罪障的进账修法文了。说这里面就一条一条每一条每一条都列出来了，但是这个列出来的还是我们所犯的罪业的可能是万分之一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是一个归总。但如果要归总了，那个一条一条的这个详细到这个层次，当然五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发现了杀人罪，如果你想得起来的话，最好这样修，最好这样观，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每一次的，就是说犯下来罪业呢，就升起这个后悔心，然后去一条一条就对治。因为就是说我们修忏悔，它不是修一次就够了，我们要反复修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我忏悔，比如说我没有修十万遍这个百字明。 但是我每天都要修忏悔，每天要修忏悔，我今天修的忏悔，我今天忏悔的就是杀生罪业。好，今天你在座上就只观只忏悔杀生罪业，然后就可以一条一条的细化。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再观，或者这个杀生罪业头天没观完太多了，实在不够了，然后第二天还观忏悔杀生也可以，是这样的。然后就如果观完了，第二天观想偷盗，然后第三天观想忏悔邪淫，像这样的话，这样也可以一条条，尽量是这样细化是最好的，是这样。这样细化了，对我们清净的这样罪业，其实是还是很有必要性。第八个问题，您曾说过地狱里的阎罗狱主是一种特殊的友情，只是在地狱中工作，那么如何安立因果呢？那这些狱主对地狱众生的所为是恶业吗？那么这个是一种观点啊，一种观点的话就是说，这个狱主他是在地狱当中上班的，那在这工作的啊，有这样的。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狱主都是自己的业的幻化啊，他不是一个实体的友情，他只是我们自己的业力的幻化而已。那么假如说我们取其中第一种观点，他是在这工作的一种友情，那么就如果他在工作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就像现在的狱主，现在在监狱里面就说是工作的这些狱警吧，我们说这些狱警呢，我们说他们在这管理犯人，他们会不会犯罪，他们有没有罪业，关键是说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本身有没有恶心，他本身是不是生烦恼在造业。我们不能说他在里面工作就一定有罪或者一定没有罪，关键是说他在做的时候他有没有升起这个贪欲心啊，或者嗔恚心啊，去造一些罪业。如果他在这工作他有升起了烦恼，升起了这样殴打众生的心，他就会造罪。他如果只是工作他没有产生这些，那就不一定造罪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太，也不是很清楚狱主当中他是不会，会不会变成恶业。他就说一般来讲他是属于，有些观点说他是属于恶鬼道的，就是这个在地狱当中上班的这些友情，他是属于恶鬼道的众生。所以说恶鬼道的众生的话，他本身的相续当中也不是很清净，他也会有烦恼啊，看到这些众生他也会想折磨啊，这方面如果有这种心态，他也会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造罪业。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是轮回当中没有什么就是真正安乐的地方，即便有的时候他在这些地方工作了，我们觉得他会不会有罪业啊，如果有罪业的话怎么样，他在工作他在地狱当中折磨友情，但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折磨过程当中他自己生起的烦恼造罪业的可能性也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不处理轮回的话，都会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不同的方式的造罪业。第九，在网上查了一下，乾隆在藏经目录部四卷是申家宅经世承优藤尼王为王子月婆守纳役，不知道是否准确。那这部经典呢，我没有仔细去看过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看过封面，但是内容呢我没有仔细去看过，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这些这个经申家宅经啊等等，那么就是说因为在汉地呢，以前这些大德们他专门就对于各种各样一种经书啊他都有分类的，如果说是可能是伪经的这些，他会专门把他们列在一个叫仪伪部当中，仪部当中。那如果那个里面有的话呢，有可能是，也可能不，他是仪伪嘛，怀疑是伪经。但如果是没有列的话，那就不一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有些道友的就是问这个申家宅经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经典，是不是伪经啊，这个方面有这样的是这样一种就经常有问这些问题。所以说问这个问题的，如果没有这些大德，就说真实的一种作为正量的大德说这个不是伪经的话，那就应该当成真实的经典来对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在前藏龙藏当中有这个又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译本，那应该是真实的经典吧，暂时我们把它当成真实的经典来对待，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就说分不清楚，或者是现在已经有争论分不清楚，我们就放在这儿不观察啊，就说是这个本舍而自知嘛，像这样的话就放在这儿，我们又不说什么样，反正就放在那个地方不会有过失。反正就是如果真实是这个真实的经典呢，大德们会出来讲这个真理，如果不是真实的经典，大德们也会出来说这个不是真实的经典。但是就是说是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是不是真经的一种说法，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又说这个好像是认为它是伪经的，好像也是这段时间好像比较多一点，那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如果不是出现在仪伪部当中的话，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经典，大概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这个来安例嘛。请问学习般若摄诵时的 如梦如幻的境界有没有相？有师兄说是什么都没有的，有说有相，但不知为实有。关键就是说这个相，那么怎么样安立它的相？如果是显现叫相的话，那么它如梦如幻，它其实是有显现，那么就可以说有相。那么如果说这个相是执着的意识呢？如梦如幻，它其实本来就是不执着，所以说如梦如幻，它本来就是用打破实质的，它不会有相。如果这个相是指实质的话，它不会有相，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如梦如幻，它是单空的话，那么就说有它观待于究竟双运空来讲，它有相，它因为就世俗当中有如梦如幻的显现的相，圣境当中有单空的空的相。所以这个有没有相呢？我们要看它一种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解读这个所谓的相字。那么这个如果是我们把分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到底有还是没有。所以说前面我们分析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有相；那种情况的话没有相。我们这样分析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说有没有相，关键是看我们要把它定义成哪种情况啊？定义成哪种情况，它或者有相，或者没有相。或者如果说如梦如幻本身它就是空性，什么都不执着的话，那里面不会有任何相。如梦如幻呢，就是说虽然有显现，但是没有实有。它虽然有这样一种这个空，但是空也不是实有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解读如梦如幻的话，它就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丝毫的相。但是如果其他的方式的话，那你按照其他方式去解读就可以。第十一问，为什么上师说轮回是永远无尽的？在名言中有人解脱，轮回里就少了一个人，这样下去终究是有尽的。这和上师讲的轮回是永远没有穷尽是否矛盾？那么就是说是上师这样讲，佛陀也是这样讲的，轮回是没有穷尽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自己所想的，哎，反正这个众生度一个少一个，他时间，他虽然就是说是这个短时间当中没法穷尽，但是呢如果时间够长的话，他总有一天会穷尽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想的。那么如果这样想，我们就会觉得轮回是就是有穷尽的。那么这个和佛陀讲的和上师讲的轮回永远没有穷尽就矛盾。但是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没有穷尽，那么就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整个轮回啊，它本身整个轮回是没有边际的。刚刚我们讲的是度一个少一个，其实呢它本身就是说度一个少一个，如果可以穷尽的话，这个观点本身就是说明它不是无穷的，它是有穷的，它是有数量的。只不过这个数量很多啊，太多了，我们就说只能说叫无量，无量无边。但是呢如果说它可以穷尽的话，就说明它有量。所以佛经当中讲的这个无量，它是真实的无量，没有边际的，没办法衡量的。所以说平常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说这个无量有两种，一个叫做有量的无量，一个叫做无量的无量。有量的无量呢，就是说它很多数字很多很大，这个是我们只能用无量啊，只能用无量，它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脑海当中的这个现在在世间当中存在的个数字没办法衡量了，这个叫无量，这个叫有量的无量。它其实还是有量的，它只不过就是我们难以衡量，它叫无量。还有一种无量叫无量的无量，它不是有量的无量，它的确是没有办法限量的。如果它是无有办法限量的，它怎么可以度尽呢？怎么可以穷尽呢？它不会穷尽。所以我们的现在脑海当中一想的是，它总是给它画一个界限，好了，就这么大。你再怎么无量也是这么大。所以你这里就像我们房子里面这么多人，你走一个少一个，走一个少，总要走完的，是吧？这个其实是基于一种有限量的前提。但是如果它是无量的，它就根本这个问题没办法出来，就没办法出来，就是说最后没有了怎么办？最后没有了就说明它有量。所以佛陀就是讲无量无边的，是这样，它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一种意思。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说，第十二问，三有是怎样解释？众生转生投胎有湿身、胎身、卵生、化身，转生之因是什么？哪些众生会以这几种形态投生？三有呢是讲这个三业，就是三界，三界的译名叫三有。那么三有呢就叫欲有、色有和无色有，就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它就叫欲有，欲界叫欲有。色有和无色有，那么这个叫三有众生，三界有情。然后众生投生有胎卵湿化，转生的因呢，当然转生的因呢，他就说是这个他有各种各样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地方转生的因，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样转生的因，还是指他的一种引业的意思呢？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呢就业力比较轻的，他业力比较轻的呢，他会以这个化身的方式 化身的方式，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地狱有情也是化身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业力轻的，他就说那种福德大一点的，他就化身，因为化身他就没有痛苦。但是地狱有情，他为什么不安利业力轻呢？他就地狱众生，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中间的缓冲，他一下子就在地狱上直接感受痛苦了。所以那种情况呢，地狱众生的化身，他其实是业障更重的表现。所以说化身一般来讲，比如说人道的化身、天道的化身，他其实一刹那就转身了，他根本没有中间的助胎啊这个过程，他是减轻痛苦。而地狱有情呢，他这种化身不是减轻痛苦了，他是就是说是这个节约时间，然后让你直接感受痛苦，中间根本没有缓冲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痛苦加深加重，这个是一种业障深重的表现。那么这个方面的话，他的罪业啊，就是说比较轻的啊，除了地狱有情之外啊，地狱啊业力轻的福报大的，他就是化身。然后就下面就，然后过了之后就是这个尸身啊、胎身啊、卵身，这方面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是这样，但也不确定，也不是完全确定的。有的时候是跟随他的一种不同的发愿，有些人他就发愿我要下一次要什么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投身。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尸身呢、几种哪些众生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旁身的话，旁身他有，旁身的话也有这个尸身。啊，比如说一些飞蛾啊，这很多这些就是说是通过潮湿就可以产生的，但有一些种类的飞蛾，像这样的话，它是湿身，虽然它也有卵，但是它不需要其他的，它只需要温度，它只需要这个潮湿就够了。像这样的话，它就说是可以，它就可以孵化，它就可以生，湿身呢，还有一些旁身是胎身呢，人当然有胎身啊，又说是这个旁身呢也有卵身，还有龙啊，就说是有这个龙呢，龙也当然也是旁身的，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胎身和这样一种这个化身两种。还有呢，就是人道呢，它主要是胎生的，那么以前呢也有化身，也有卵生，也有尸生，但这个在现在来讲呢，尸生、卵生和化身在人道当中非常少，主要就是胎生的。天人呢都是化身的，实际上地狱有情都是化身的，其他的话就说都有。那这样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恶鬼道的话，它是恶鬼道的话，它既有这样一种这个恶鬼道的话，既有胎生，它也有化身这样的。所以说的众生的话，基本上是通过这几种形态的投生。今天的时间到了，下面我们就念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如果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育同居日本的多乐乐不赞南帕学将去挂拉去王龙去拜日比祝你祝我祝我的书。